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洗浴中心，我是小马，
我是冲冲。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双重关系的这个话题，请到了两位好朋友啊，一位是我们的征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征，我是一名兼职的单口喜剧演员。
万万，
大家好，我是万万，我是一名很久没有上开放麦的演员。
好真诚啊，
很久没有上开放麦的单口喜剧演员。双重关系呢，其实在我最早听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我读研，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是心理学嘛，然后我们老师就说患者就我们叫来访者啊，来访者跟、
来访者
对来访者
挺久了，能感觉
对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是不能有双重关系，意思是他们只能是咨询关系，他们不能是例如说在咨询室以外的比如说朋友关系、亲戚关系，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打扰这个，
是因为会不客观吗？
对，
在做咨询的时候，
不只是不客观吧，也会让来访者觉得不安全比如说我今天我在。咨询室里我跟你说我有比如说我有小三儿，比如说对，比如说我有就是一些跟父母之间的不好的事情，那改名我在学校看到了你，
看到你
改名我在同学聚会上看到你，
他怎么老在啊？
对，我敢不敢再跟你说这事情，我其实就会有一些那个社会评价的这个危险存在，那我会想你怎么看我，你会不会跟别人说我的事情，就会觉得很不安全嘛这个环境。然后后来呢就逐渐延伸到了生活中，我就会发现双重关系这个事情它很奇妙。
我就好奇，那心理咨询师他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有朋友了？我感觉他跟他的生活中，
他可以不做朋友的咨询师，他可以把自己朋友如果需要做咨询可以转
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对对对对，当然可以有朋友了，当然
可以
朋友了，而且
交了朋友，
而且这个也是为了规范咨询师不在这种咨询关系里面发展出亲密关系。对，你不能说
爱上自己的
患者，你也不能说来访者爱上咨询师，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对，所以说
有人这样做吗？
当然有了，被吊销了执照什么的，
扣分了。
是患者的执照被吊销了，是？
对啊，你不能当患者，
不能当患者，
对，以后再也不能来看病了。放到生活中，我就会发现一些双重关系，它其实人的角色和身份本来就是很难随时切换
的
对吧？你跟父母可以一直是子女的样子，或者说顶多再加一点点像朋友的感觉。或者说跟孩子可能一直就是父母的样子，也会加一点点朋友的感觉，但是你可能很难在比如说你跟领导说起来就是跟
领
导像朋友，这个其实就还蛮难的。
说完领导这个词我都皱了一下眉头，
领导跟老板
当朋友，这个我其实就是蛮难的，
这我太擅长了。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严肃的职场环境里面，但是呢我确实也是因为遇到这方面的一些
困扰
没有到困扰的这个境地，但是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跟我一个领导因为一些爱好，我们会一起看演出，我们一块出去玩，
脱口秀吗？还是
对，脱口秀演出。跟我一个女领导，然后我们相差10岁，然后
他比你小10岁，
他比我大10岁。比我小10岁的领导，不过了。然后我们有一次去看童漠男的专场，就是寻找王医生。然后当时童漠男就吐槽说什么：“
你俩咋抢到
的票？”那你真是，我刚才说，那你也挺热爱的，因为他在北京当时没巡演，
天津，
对，应该最近的就是天津。
在
那你们还特意去天津一块去看，
对，就是说明白天
还相处了一天，说明真的，一个是热爱，另外你们这路上对时陪伴的时间还不短，
对，其实挺辛苦
的，挺难受的是吧？你老板不会听这期播客吧？
就是不让他听，他不知道我有播客。
好嘞。
当时呢，我觉得白天吧，我就当上班营业了嘛，就是也还好。到晚上说专场，就是听专场的时候，童漠男开始说什么那个，就是领导在说什么时候，一般底下员工心里在骂什么什么什么。我当时就满脑门的汗，我说这怎么说来我心里话呢？我到底当时我是笑啊还是不笑啊？就这个
拍你老板，你怎么不笑啊？
当时对这个情况真的非常有共鸣，但是我又
不
敢笑。
哎呦，那挺难受的，
真的挺难受的。
你只能装作听不懂，不知道
啊，对，就
只能
在说什么，
嗯，听
这段不行，
哦，对，他说的就至少不是我的心声，我对这个事情一点共鸣都没有，我多么热爱我的工作，多么热爱我的领导，
哦，
对，
快以为了我已经，
对，就当时就是不知道，就是也就是想笑不敢笑，当时看他的反应呢。就是
他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啊、对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不敢跟赶不了一点，对。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应该是弄了两张话剧的票让我陪他去看、
嗯、
虽然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我还是去了。
什么话剧啊？
是俄罗斯的话剧。
我讲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音乐剧。我既对那个严肃话剧不感兴趣，对俄罗斯也不感兴趣，对音乐剧更不感兴趣。然后呢当时就坐在那儿。
你对老板真的、
啊、你老板、
就是、
你老板
他对老板感兴趣。
老板是首先是你老板他没有身边的同龄的朋友吗？我挺奇怪的。
他应该也有吧，只是说当时可能巧了那段时间接触比较多一些。
那他是怎么识别到比如你也喜欢这种音乐剧或者
你
有释放过什么
信号吗？应该一起看过话剧。
上个厕所的时候跳着小天鹅就出来了。
应该是一起看过话剧，而且我比如说我之前刚请了他，比如说看了童梦男专场，他觉得可能要回请一下、
哦、
要就是。
哦，你还请你老板看的。哎呦，那你
这
这
票
这个你真是好员工，我的天哪！
啊，
你升职了吗？后来
那确实也没有，
也没升职，
也没有。然后
下次可以送给我。
当时我就是看的时候不敢睡觉，看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了。其实因为我看不懂，我特别的困。
哦，
你看那个音乐剧的时候，
我以为你看《童梦男》不敢睡
觉。看音乐剧的时候就不敢睡觉。
哦，也听不懂他们在干嘛。
对，有字幕虽然。
啊，哦，两色的那种屏幕上、
啊、对，屏幕上有黑色的幕、
哦、
然后白色的字在上面、
哦、
一堆司机在上面、
哦啊、对，一堆司机在上面。然后就是不敢睡觉，因为就是怕领导觉得我不喜欢他请我看的东西、
哦、
天哪。
那但你老板后来那次你们看完之后你俩会交流吗？你觉得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演员？他是那个梗
会交流，
就是
但是就是前面记得那些抓紧说出来
哪个演员，
对，抓紧说，千万不要问到后面的。然后交流感受的时候把自己内心前面有那些感受就是快点说出来，要不然他说了我就不能再说了。
就像小时候起来什么什么回答问题的时候，前面几个一定要先说最浅显的问题，最有共性的问题，
对，
越往后的话越难回答。
是的。
哎，你觉得老板会识别不出来咱们在舔他吗？我觉得他一定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你本来是什么样子，他会觉得你可能本来就是个舔狗。
也太惨了，
哪有生来就是这样的，
使劲舔。
他可能知道你在让他舒适，但是他不知道你平时是不是这样的。
哦，不知道你平时是不是也这么舔。
对、
哦
他可能觉得那你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好人啊，
你本来就是个舔狗。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相处去把握那个尺度，是很难的事情。
我也感觉就是那后来那他们、
嗯、
你们俩关系就是又更近了一步。后来有还有再彼此在互赠，比如一块互相邀请看演出之类的吗？有
出去玩，前段时间去了那个朝阳公园。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更多是痛苦的还是？
我觉得是越来越自然，越来越
厉
害、哦、越来越自然，
没有形容出来了、
哦、就是沉浸爱上了，就这种感觉。
一个是越来越自然，一个是没有一开始那么拘谨。
对，会开始不舔吗？比如说我觉得看这个行为，我觉得这个老板你这行为真 low。
没有，还是
会
还
是
会
舔、
哦、可能在他雷点上你就知道哪些是偏雷点，那你夸他可能就夸得更自然一些。
哇，这用词真好，真准，夸得更自然一点。你确定老板不听这期播客吗？我天，
他沉默了。
沉默了，沉默，沉默了。
对对对。
那我再换一个场景，比如说有什么印象深刻、
嗯、
你明显感觉到哎呦这次我感觉跟老板出来我放松了一些，有什么场景吗你当时记得的？
有，就是这就是最近一次去朝阳公园看那个
泡
马
特
那个公园嘛、啊、早上起来我特别紧张，因为我感觉我要迟到了，你不知道领导等你吗？
啊啊
啊，然后赶紧那路上那疯狂走公交车道、
啊、
那疯狂违规，然后就怕他比我早到了、
啊、
然后甚至最后在快十五分钟快到的时候，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求救般的提出来一个请求、
嗯、
领导你能晚出来十分钟。他说我已经出来了。
这么卑微啊，我的天啊。
嗯，卑微吗？
晚出来，你能晚出来十分钟吗？
啊，就比如说本来约的9:30，就是能不能9:40出来什么之类的。
他说我家司机已经
不会到了那儿，
太近了，
你不会到了朝阳公园还钉钉打卡吧？我的天！
对，到了朝阳公园之后
打了个外勤，
看到人，
哦，
我内心
你就踏实了，
喘了一口大气。
结果他已经逛完一圈了，
他到哎，我到家了。
就是他是爱拍照的那种，
嗯，
然后那天太阳特别的大，他让我站在那儿，他给我拍。
他喜欢，
哦，
他喜
欢给
别人
拍，
但是我他不爱用美颜相机，
哦，
就是他拍出来，我也不敢说他拍的不好，真漂亮，真美。
哦，
结果一看脸被拉
了，对。
哎，那你有没有比如说表现出来过，就是一丝的我这次的照片稍微有一点不满意，哪怕闪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真的是一名做舔狗的好苗子，
真听真看真感受。
那天逛完之后，他还请我吃西餐。
哦，
好吃吗？吃的是什么？
超级好吃，你知道吗？
什么西餐，啊？
而且那天你知道，我敢一边等餐时候一边玩手机，没理他。我觉得
哦，成长了，
成长了，突破了，
翻身农奴把歌唱了。
对，
然后你说你帮我把那个牛排切一下，
没敢。
听起来感觉还是有收获的，当过舔狗这种经历置换了一些，
经验，
你的无论经验也好，然后包括你们俩的身份关系也好，好像还是有一些突破的，
对，情感链接。
我其实听起来就是感觉后面你相处你就会把他当做正常的人
了。对，我就会汇报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说某总请查收。
你跟他也是有这种工作上的
有汇报，有上下级的汇报的情况，也有这种。然后如果说叫他出来玩，就是姐姐周末来，
我真的，我真的是好厉害，
我
真的
是。其实我觉得，那你老板也挺难拿捏这个
难
的。
比如说我在跟他有相关的工作，我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哦，
他会
不好意思责备你，是不是？
他会让他的下级来
责备你，
对，他不会来找我。他完全不来找我，
哦，
他打电话也不来找我。
舔的还是大老板，
啊，
还不是你的 leader。
他不 是,
是
不是我的 leader，
他是你的 boss。
对，他比我高三级吧。
哦，
学姐，
你在公司地位这么低吗？
是呀。
我这加三我都舔不着他，我感觉我都。
很多次他的下级都会跟我说，他说为什么随总不直接找你，
哦，
为什么每次都让我找你。一开始我也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后来我就意识到了，就是他还是会觉得这个样子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纯洁的友情。
哎呦，
你老板感觉还挺珍惜这段友谊的，
是，不然的话没人一块去看俄罗斯音乐剧
啊，小众品味。
能意识到他肯定是就是不希望我产生别的想法嘛。
哦，怕到时候这个亲密关系，不是双重关系也没法对，双重关系维持不好，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但你这个事儿还算是整体来说算比较正向的。
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比较负向的那种双重关系？比如我的双重关系其实比较正常，就是我跟我的大学同学的时候，我们一块创业。一块创业合伙，然后一开始你们关系其实挺近的，然后因为你毕竟创业其实要有一些部分需要立规矩，然后我们就每那会儿创业的时候每个月其实最后算营收分钱的时候关系会特别难受。比如说包括我们当时一共是三个人，有其中一个是我大学同学，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大学同学的那个好朋友，那人有点钱，他是个金主，他算金主的位置。他们两个最早开始干的，我是大概2015年五月份那会儿，哎呦，这么说都10年前了，我天呀，我都这么老了，我都，哦，天哪，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哎呀，我情一下就给满了。那会儿2015年，我才刚加入他们一块干，他们那会儿都已经干了得有半年多，快一年了。然后他们两个其实关系也更熟一点，我是算后加入进来。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那会儿的客户资源比较多，然后其实给公司带来挺大的那个营收的，但是你算钱的时候关系就变得特别微妙，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差不多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嘛，大家一块把这个账今天再算一下谁挣了多少，然后咱们怎么分扣除掉成本，就是那一天就会特别难受，那屋里的氛围会特别紧张。
亏了还好，就怕挣了，
就怕，哎，真的亏了还好，真的亏了还好，就怕挣了，因为挣了就一定存在说这个钱怎么分，或者说比如说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不在公司，然后我托朋友，即使托我大家同学，他帮我处理一个事儿，那利润还是记在我的客户身上嘛，记在我身上。那比如说他如果因为一点小疏忽他弄错了， 你就特别难受，你因为他是又一是你的合作伙伴，如果按照公司的要求应该是什么什么一二三四，我们就那比如说你弄错了那就扣你的利润嘛，或怎么样，但是你又他又跟你是特别好的朋友，而且他甚至是帮了你一把，把你拉进到这个圈子里来的，就让你有你们一块去共创这个事业，你就特别难去跟他去计较这个事儿。一般我们当时处理那就算没关系，你即使弄错那也算我帮你去背了，就是这种你所谓的亏了还好，就怕赚了，因为分钱的时候就是会感觉有点小心思，有点自私的那个劲儿会有。而且我那两个同事都挺内向的，尤其我那大学同学他贼内向，我们当时是三个人每人都办公室钥匙嘛，我们公司就仨人，首先强调一下，对，我是属于比较自由散漫的，我也不怎么去公司，但是比如我真来了项目来了活，我比较喜欢去公司做，因为在自己家里做有时候老弄错老赔钱。
为什么在家里就会赔钱？
就是我们做那个出境的机票酒店 MICE 商旅那种方向的，然后所以你得订酒店订机票这种，然后你有时候粗心在家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家里舒适还是怎么着，就老订错航班，酒店老订错日期，就赔不少钱。后来我给自己立规矩了，我说不管怎么着，真有活我一定去单位弄。但是我说实话，时间有的时候可能就下午了我才去单位，白天上午不去公司。然后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到公司，那个金主那个小伙子他也没来，我大学同学那个，我说他怎么也今天没来，因为那个人是一直喜欢在那个帮公司办公的。后来直到我在屋里下午我到了公司只有两三点了，那个三四点的时候那个人才进来，我说怎么今天你也来这么晚，他说没有，我今天上午8点多我就到了，我看你们都没来，我在楼道坐了一上午，我又不好意思在群里边跟你们说我到了，他没带钥匙怕我们有压力，就是这个人内向成这样。
哇塞，我跟他一样的，如果早到我也不会跟别人说我
到。对，就是那你不会坐在楼道里坐四五个小时，就是他是看到我们的办公室开门了他才进来的，就是到这个份上就很内向一个人，所以我也特别特别特别，如果他弄错了我特别不忍心说这个事儿还跟他计较，就是很内向的那一个人，
活得很谨慎。
对，他挺帮我的，我最早也是我入行在我创业之前在别的公司一家大公司自己就是干当也是当员工自己干嘛，算是他拉了我一把，说咱一块干吧，就吃到个红利，就是他其实是拽了我一把的人。所以后来疫情来了，公司没法干了，就公司就黄了，就关了，就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关系一直留下来。我刚才说这种有点偏负向了，就是本来是特别好的关系，你要捆绑一层，整体来讲不是那么锦上添花的感觉。但是比如说反着来，如果说你一开始是跟普通的客户，你们就是纯工作关系，后来又跟他成为朋友，对那种的就还挺好的。因为我本身我的工作销售属性，我经常需要舔客户，就是使劲舔，就是跟他处成比较好的朋友，这没办法。这过程中其实也挺痛苦的，对，因为如果有的人属于他跟你气口就路子比较对，那个就其实就那个就挺 OK 的，那个、就比较自然，就真的是处成朋友。比如他结婚，或者说你办专场，你也邀请他来，这种关系就挺好的。尽管是你们最开始完全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但是比如说那种。就是那种比较恶心的那种中年油腻男，就像我这种，就是你很难喜欢上自己，你明白吗？就是这种感觉，对。
你对自己的定位太不准确了。
哦，没有，那应该是
知道他的加三为啥也跟他玩了吧？
是，就是情绪价值拉满了，我突然感觉。那下一期我还想来，我现在
住这儿了。
哎呦天哪，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呢？你们有什么那种遇到过的双重关系吗？
我印象里，我第一次碰到过那种比较好玩的双重关系，那不是是我同学，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在一个不那么好的班，我们班所有人都特别调皮，然后只有一个好学生，他坐在讲台旁边，他是我们数学老师的儿子。然后呢，因为那一段时间管得特别严，就是老师是坚决不能体罚学生的，就是你也不能骂学生，也不能打学生。然后我们班又是那种特别调皮的那种班，然后每次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很调皮，在下面吵，在下面闹，然后那数学老师就很崩溃，但是他又不能打学生，他就只能打自己的孩子。
哎呦，
就特别惨。然后
这个嘴巴子里都带爱，
就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爸爸，然后呢他又摊上班上这么
山呀、
啊，对，就又摊上这么一堆同学，
扇巴掌的
山
吗？扇
嘴巴子嘛，对。
然后他就特别崩溃，然后就经常有的时候下了课就跟我们他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在别的课上可以，
求求你们了，
他说你们在别的课上可以闹腾，在数学课上能不能安静一点？
我的脸都
你们不学的话，睡觉也行。”
好尊严
了，
好可怜、啊。
因为同学都说你没发现我脸都肿了吗？最近
他说话的耳垂是柔软
啊，真的就特别惨。
那幸亏你们班主任不是体育老师。这多手劲儿多大
啊、嗯！然后他还有很崩溃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可能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可能会对数学老师有一些意见。
嗯、
然后呢，本来他们关系特别好，但是大家就是聊着聊着聊着，突然之间他一进来，大家就安静了。他也在猜到大家应该是在说他爸爸的坏话、
嗯，
然后他又不知道该不该加入。如果他是以学生的身份，的确这个老师他就是该骂；如果是作为儿子的身份，你就感觉多少又有一点不太尊重自己的爸
爸。
然后他每天可尴尬了。
哎、这个活得挺割裂的，其实还挺。
你就感觉他可惨，我真的，我
小小的
我们初中毕业的那一天，他比谁都开心。
我等了三年，你知道我这三年经历了什么吗？
我没见过一个人笑得那么开心过，笑得巨神奇、
哎、
嗯。
然后你拍那个毕业照的时候，就说呀，
太开心了，
一个人。
对，
哎，那他学习怎么样？你当时那个同
学学习挺好的，
学习挺好的，
但是学习本来就很好，还要被挨打，还要挨别人的打。
主要是因为别人惹他爸，他爸那个气儿没出撒，就开始
打
他。
天哪，好可怜，
好惨、
啊。有时候他在那认真写作业，他爸就搁那说：“谁谁你在那干嘛？”他说：“啊，我什么也没干。”
他就自动的接过来了，
啊、嗯，就特别尴尬。嗯，
我、哦、就相当于就是完全就是班里背锅侠那么个角色，
嗯、是是。
就一点什么风吹草动都会惹到他身上，
对，你就感觉那一段时间不是就会抓那种老师体罚吗？你就感觉他是受害者，除了他每个学生都很开心、
哦、哎，那他会不会上了高中之后还
他妈妈在那边是吧？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他的，那他比如高上了高中，他的因为他爸爸一直在教初中嘛，又受了新的孩子的气、
嗯、
回来还拿他撒，
应该不会，因为他爸爸当时拿他撒气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在班上有一个人立刻惹他生气了，他就会立刻撒到他儿子身上、
嗯、
就是相当于
他爸爸好也不内耗、
啊、对、
啊、
对、
啊、有火不隔夜、啊、
对，因为他的那个座位也一直都是环讲台一圈，
就是方便他爸爸出拳、
哦、
啊，但其实也没有打特别严重，就是没有很严厉的，就是打他，就是可能会凶他，然后可能在头上拍一巴掌这种，但、嗯、对，然后就特别惨，
那就算挺那啥了，
特别惨。
我小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严厉的，就老师还体罚，还也没有了、
嗯、
那会儿、哎。
你们所有人体罚都在我身上。
我见过那种比如说老师揪出来两个坏学生，他说你们互相打对方，他自己不动手然后让两个人互相打对方
啊，
因为他如果自己动手就算体罚了嘛，然后就你扇他一个嘴巴子，就是那种
嗯，
因为我是那个之前不是在运动队嘛，然后会有很多那种很久没见的朋友或者甚至教练这种，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以这样的以现在的这种状况，我会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模式去跟他说话。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比如之前是队友啊什么的，但是我很久没见，我不知道我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他说话，因为太久没见了，你圈子也不一样、
哦、
然后你不知道从哪个话题切入，
哪怕寒暄什么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唠，
可能就问你最近在干嘛吧，或怎么着，
今天天气怎么样
对，就好陌生，就是因为我很多年没有一会儿再去联系，然后再见到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是相当于主动会拒绝这种双重关系的角色这么个身份、
嗯、
比如说我如果现在我的加三级的老板想跟我处朋友，我会很别扭，对，我甚至会主动拒绝，我找茬说我那天没时间看不了通宵男的专场，谁的都不行，我会主动拒绝，我害怕跟他成为朋友，因为我正常我跟我家三老板生活交集很少，我害怕的是我因为跟他有了双重关系之后，我要被迫的在跟他不只是工作，就哪怕是社交我都会觉得不太舒服，因为我的家三基本上可能也甚至都大我将近五六岁，小十岁左右的那个年龄了，可能已经200岁了吧，大概。就大家兴趣爱好不一样，你本身坐在一起会觉得别扭。我感觉我不太会去处理双重关系，包括我上一份工作负责营销推广的是一个小 leader， 带五六个人，就是 你会不太想跟他们在一块儿，因为他们比你小也没有小太多，大概平均5到6岁吧，没有小太多，但是你不能在他们面前抱怨一些东西，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抱怨了，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就是没有一些威严，所以你会尽量的跟你平级的或者比你再高一级的人在一块儿待着会舒适点，因为你不太想暴露脆弱了一面，就是工作说实话大家都挺难的，说实话他们有他们的苦，我肯定也有我的苦，就不太愿意去在跟他们之间发展一些双重关系，
嗯，
就挺难的，所以我觉得你老板挺勇敢的，冲冲，
对，
挺勇敢的，就是因为这个按道理来说，这是一个其实如果你从上往下兼容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因为你可能要暴露一些自己的隐私的一些东西的。
我对女领导的感觉有点像在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对女生的样子，
哦，哄着她去处理关系，
说是哄着吧，就是我会去观察他们的喜好，然后去赞美，去注意到他们，然后去
还是舔狗的那个底色的那种感觉的。哦，我这里不是说所有的男孩追女孩都是舔狗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对，就是女领导其实是比较吃情绪价值这一套的，我感觉喜欢被关注到，
喜欢被服务到，
对对，而且又恰好如果说你是一个审美还可以，然后可能吃喝玩乐比较熟的话，那可能女领导就会更吃一些。你比如说你跟他们说，哎，你今天这个口红色号很好看，然后或者说你的发型是什么什么什么最近很流行什么的，就会注意到他们。我倒不是说推崇这个行为或者这个观点，包括我自己也可能不太是想要为了更多的机会或者资源，
嗯，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全是为了这个。
你说关于得到了一些缓和或者就是
升级，
对升级，
对
这个词好啊，
嗯，就是一些女领导，你也会觉得她确实值得深入去了解。一个女领导，她在同龄且为女性的情况下，做到了跟男性同等的位置，其实是能力和成熟度方面都是更要比她的同龄人要优秀才可以的。
哇，这个话题背后的这个话题很大，
嗯，
哦，是，
这回头可以，这甚至可以单开一期，
嗯，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本身就是对他有多了解一下的一些的欲望的，我会好奇，
嗯，
但男领导我就不太会，
那没必要好奇，都是垃圾，都是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可能会不会是比如同性之间的这种双重关系，尤其是职场里的双重关系会好一点，比如说我跟我一个女领导，我会觉得特别奇怪，
当然了，
我会觉得特别奇怪，
当然了，
我会觉得我不只是舔狗，
对，
你
如果说
是
异性领导，这
不
太合适，
对，
不
太合适。
我来北京换过2-3次工作吧，然后每一次工作可能也是因为组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岗位的原因，因为我是一个儿童编剧，然后我们所有的同事也都是
儿童编剧，是干什么？
对，就是写动画片的。
哦，写动画片，
嗯，对，然后一些什么儿童绘本这之类的东西的，
哦，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身边同事都很聊得来，所以基本所有的同事最后都会变成朋友，
嗯，
甚至是
朋友收割机，
甚至是你的领导就是加一，
嗯，
一般也都会跟你们一起玩，
嗯，
然后我记得之前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说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很离谱的程度，就是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每天上班，我就是5天每天都有那么多时间待在一起，然后我们那个组有10几20个人，感觉还是没玩够，然后大家决定周六日的时候自费去团建。
那哇，
就是对，就是公司没有，就团建那个经费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们就自费去就旁边周边有个地方叫野三坡，河北那个地方，
河北那个，哦，
对，然后我们就去那儿，
什么什么那边，
对，
哦，
对，就去那边自费团建，就是所有的同事自费团建，然后这个就已经夸张到了，很多同事还会把他们自己的家属带上，
哦，
就感觉大家就特别玩得来，就是对，就是同事是领导，感觉到现在很多也都还是朋友，然后那一次也挺惊心动魄的，因为刚好赶上了2年前北京下大雨的那一次，
哦，
我们就往回来，如果就 就是有一个同事突然感觉形势不太妙，说我们往北京去
吧、
然后我们就听劝就回来了。我们但凡晚走那么两三个小时，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的一楼，之后问那个老板的时候，一楼就已经全被冲垮了。
哎呦
然后他们就说已经是同甘共苦过的同事了。
我的天！
那你们感觉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出现双重关系？
有自发变成双重关系的，
我觉得还是可能带有目的性的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正向的，他本来是你客户，你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合作的机会，你想主动成为他的朋友，要不然是这种带有目的性的，要不然就是单纯的，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纯爱好，你就真因为你们彼此都是热爱某一样东西，然后因为以他为原点，发现你们俩被连接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去这样
买喇布布的时候撞上
了啊，对对，不然我觉得挺因为我本身我就不是一个挺想跟同事在重叠双重关系的那么个人，我觉得比较可能我比较内向，我比较消耗，我觉得跟他，你为什么这个表情冲动？我真的比较内向，哎呦，他不信，天哪，比较内向，就是你跟他处这个朋友关系，你消耗你自己。
就我觉得朋友跟同事这种双重关系，他可能不太会给周围人带来什么太大的困扰，但是也碰到过那种，比如说在职场里谈恋爱的。
哦，
看来你的表情太好笑了。
哦，对，这个是好大的一个，哎，这个我们没有聊到刚才。
然后就会给身边很多同事带来很大的困扰。然后如果你只是比如说平级谈恋爱，你俩可能会给你的领导带来很大的困扰，以及你周边的同事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你是上下级在谈恋爱，
这个会涉及到一些爆料。
这个真的很恐怖。
但是能录在里边吗？记得帮我逼掉，就是。是逼掉了吗？是，反正不是我近期的工作，就是挺早的一家公司，会有一些不正当的上下级的男女关系，对，甚至是比较重口味的。我这么说，你能懂吗？会有拉横幅的那种
PPT 的那种，
你就感觉公司沸腾了。
他这种职权关系，就是会给其他的共事的人带来很大的困扰。就比如说，可能十个人的工作。然后因为他在和老板进行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可能
对，我想那个就绝对是目的性非常强的，
对，他就不太用承担他的那一部分工作，然后这部分工作就一定会转交给一个倒霉的人，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那么爱，你再招一个人呀，你再招一个人把他的活干了呀，你不要分给我们呀。
哦，
那你经历过这样的
可多了，
帮他写儿童剧。
但不是在这个公司吧，是在之前的公司，会有那种就换过好几个部门，然后之前有一个部门就是这样。
换好几个部门，你都是儿童编剧吗？
是，
怎么一直可以维持？
我有点好奇，是题外话，就是你有宝宝吗？你
我没有，
就看你应该没有宝宝，但是你会很擅长写儿童剧本，这挺。
他就是专业就是学编剧
哦，你学的就是这个
戏文对吧？
我以为你得先有一个孩子才能有一些灵感。
不
需要，
是的，就我之前还当过儿童编剧呢。
那因为你是孩子，
我。
哎，是不是情绪价值也给到位了？
真的，大家就会这么问，就每次就会问你，你没有小孩儿，你怎么证明你写的这个东西小孩喜欢看？但其实很多时候，儿童编剧基本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对啊，
就是都没有孩子，然后就碰到那种特别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如果十个儿童编剧里有一个人有自己的孩子，他就拥有一票否决权，你知道吗？
哎，你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前提，你没有孩子，你怎么证明你写的东西孩子喜欢？这是一个好棒的前提，记下来，回头可以写段子了，这个可以。这可以写段子，这个好棒的前提。
然后那个唯一有孩子的人，他就拥有一票否决权。你们在讨论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只要他说我孩子不喜欢，那就会说那就听他的吧。但也特别莫名其妙，因为孩子有很多种，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
有道理。
他只生出了那一种孩子，
对，
一个孩子，
对
对，大家就会觉得他很权威。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就很莫名其妙，
更
莫
名
其
妙，凭什么你生了个孩子，
对，
你就有话语权了？
对啊，对啊。
好，这第一番都你看这都有了，你看
莫名其妙。然后在这种公司就真的经常碰到这种行为，尤其是那种。因为我的加一一般都是女生，所以就还好。但是有我的加一，就我的加二，比如说加三，可能是我的男领导，
他们生更多的孩子，所以他的话语权压制你。我有三个孩子，
他们会跟自己的女下属或者是别的部门的女下属，会发展出一些不太正当的一些职场的关系。
生孩子，比如
没有生，没有到生孩子这个地步，会给周围人的工作带来挺大的困扰的，真的很烦人。
我们有同事谈恋爱的，你在他们拿出来结婚证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谈恋爱。
那这种感觉还挺专业的，就挺有职业操守的。你碰上那种很没有职业操守的，你就完全没辙。
没有职业操守会怎么样？
就是
跟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再去跟他。
但这不是我碰到的，是我之前一个领导碰到的。他也是手下比如说带了好几条线，每一条线可能有那么七八个人，然后就是在一个很忙的一个生产的周期内，然后突然他下面一条线的那个负责人和他下面的一个员工，他俩就在谈恋爱。然后他俩在谈恋爱呢，他们那条线本来就是周期排的特别满，但是因为那个人和我的那个朋友他俩就是关系不太好，然后他就决定离职，然后就把他的那个女朋友什么的全带走了，就是相当于集体性离职。
把女朋友带走了？
对，就是集体性离职。对，就本来说我可能只是因为我对工作不满我可以自己离职，但因为他在工作里比如说你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那个人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女朋友的好朋友，就把那一条线全带走了。
带走了
你就可以理解为那一条线就轮空了。
哇，那他
然后招人又很难，
那他还挺在这条生产线里还挺有话语权的。
对对，但是等很多人，比如说大家都响应他的号召离开了这个公司之后，你可能再过两三年回来看，你就发现那个人就是，他就自身其实问题也很大。那当时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那就要走就一起走吧，就这种。但是就是给我的那个当领导的朋友就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就是你相当于手下本来就是一个很，就是。你招人你一时半会儿招不上来，这个东西你又很着急要，然后你只是因为跟我之间的一些做事的理念不合你就决定离职，并且还带了一堆人全离职，这种事儿
就有点较劲了，对着干那种感觉了。
对，但其实没必要。
对，其实其实没太大必要。
嗯，
还有什么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其他的比较奇怪的双重关系？
夫妻店
本来是夫妻后来成为合伙人的，那我觉得这其实还挺，婚姻还挺，那个关系本身就很微妙，因为好多人说婚姻两个人彼此是队友嘛。对，我现在就觉得我的婚姻岌岌可危，因为我发现我坑队友，就是这种感觉。
你坑队友，
我坑队友，或者我队友坑我，或者我天，我那期不是讲了一个中年危机的，然后我媳妇买东西的嘛，我前两天这个事态又发展了，我有点吓坏了。就是有一天早上我出门，我开门出去，我被弹回来了，就是。就是六楼被塞满了，我媳妇前两天买了一堆柜子，就是她想改变家里的那些
柜子，
然后我一推门被弹回来了，因为就是门口已经被柜子都已经挡满了，然后我家住六楼，对门也被塞满，就是整个六楼你可以理解为被塞满了，我都不是说让对门帮我开门，我得跟五楼的人说，哥你帮我挪一挪，我得出门上班了，我得
在家玩皇上道。
我今天出门来之前我收拾屋子，我收拾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弄那堆垃圾，我现在每天早上我出门我感觉工作量最大的就是倒垃圾，拎着好几个袋子下楼
倒垃圾。
对对，婚姻这个事更那啥了，因为他绝对不是单纯的夫妻关系，你得经营嘛。
那个
还
都不止双重，好
多重。对对，你婚姻你还得经营，他就更那啥了。哎呦，有点把气氛不搞沉重了，是不是？
没有啊，
在
想你的柜子有多大呢？
我的妈呀，你
买的是什么柜子呀？
买的好几个，买个衣柜，买个电视柜。最绝的是电视柜，他本来想放在电视下边，结果发现它比电视高，就是那个柜子组装完之后，发现你看不了电视。最高的那个沿儿已经超过电视的那个底下了，就是你现在用遥控器，你摁你控制不了电视，你得站到电视跟前儿，拿那个遥控板去控制它。
但我是想到一个之前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不是等你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你身边的很多朋友嘛，可能会回到你老家当医生，然后当老师，然后进体制内当一些公职人员，然后大家就经常会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一想他上学的那个样子，我就不放心把我的任何东西交给他。就这，比如说你的那种初中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各方面你就觉得有点奇怪，那种人开始进到公立校当老师了，
你不放心把孩子，
你就觉得这孩子别生了吧，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之前你的关系只是同学，后来他有了一些别的社会身份之后，你就觉得完蛋了。就完蛋了，
你这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对啊，
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过小红书上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成年女性在对着一个幼儿园的小男孩就一直在问，他说你叫我什么呀，那个小男孩就说我叫你张老师呀，然后那个女的就说那我可是你的妈妈，他说 但是现在是在学校呀。
哦，这个小孩必成大器，我的
天。
对，孩子张嘴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张老师。
对，我觉得他就说出来了双重关系的真谛，
在什么场合里，
在什么环境下就是什么关系。大家觉得就是怎么着，就是双重关系会更维持下去，或者说两个关系至少能留一个关系吧，
那就放弃另一个关系呗。
不是，就是别都破裂了，或者尽量能维持。你有什么 tips 吗？
我现在好像也没啥双重关系了，除了跟媳妇儿也当队友这件事儿，没什么。
我觉得需要两个人都心胸宽大一点。
你说队友那件事儿，还是
双重关系下的
关系下两个人？
对，就是在另一个环境下受的气，别带入到当下的关系。
嗯，比如说跟你的搭档成为好朋友，你觉得算双重关系吗？比如说
玩即兴吗？
对，开心果
他们是因为是好朋友才一起当的。
哦，对，因为如果
你觉得这算双重关系吗？就是跟好朋友成为搭档，因为你们肯定会比如创作上会有一些想法是不一样的。
算，但是前提是因为一定是有某一个点一定是非常非常认可才能跟他当队友的。我经常担心在团队里面自己的作用很小，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有这种感觉，非常焦虑。所以我就很难，如果我在一个团队里面我发现我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或者是我的作用很小的话，我就会很焦虑。但是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死了，只有我妈可以看得见我。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
然后我那个梦醒了之后，我就想我再上台的时候，就包括一些单口的素材什么的，我就想我赶紧写，万一明天就死了呢。然后或者是我在那个即兴上，我转天之后演出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上台我怕我就是支持，我们那个叫支持，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两个人他已经起了一段戏，然后这个时候我会给一些点什么的，然后通常我就不太敢支持，因为我怕给完之后大家 get 不到啊，或者是那个点错了就会内耗嘛，你就会责怪自己为什么
你
要给这个。
哦，你掏出来的这个对方没接住。
对，对方就get不到你为什么要这样，我很容易这样。对，但是我自从做完那个梦之后，我会感觉就别害怕了，因为你可能你如果这场不支持下场不支持，你可能有一些意外的东西来了。
哦，你反而自己放不开手脚了那种感觉。
对，我就会觉得就是前两天在演的时候，我心里就跟自己想，我就跟自己说，你就别害怕就行，你就上就可以了。就对自己宽容一点，因为你的时间可能就不多了，就这种感觉。
是，生命快走到尽头了。是，
对，我会觉得好像那种，
在喜剧这件事上，其实我挺想追求双重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想找伙伴，但我又比较内耗，就是我可能擅长跟人沟通，但我并
不
喜
欢
沟通，
明白？
因为我觉得消耗自己，因为我从事的很多都是前端销售的工作类的工作，就是你已经被训练成需要一个调动你能量，包括演完出也经常都很累，其实演完出会很累。我不太喜欢主持那种即使场子特别炸，但是你大概见过想象得到十二三个演员那种都是组什么主题摸教主那种级别，你主持完那场肯定演出效果很好，但是你主持完特别累，消耗自己那种过程。周奇墨像他们都肯定都是靠后边压轴才上的，你一开始你得去暖这个场子，但是过程会累，回去就消耗自己。
那感觉听他们那个即兴的那个路数，感觉你可能还是得先寻找自己认可的人，然后再看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组一个什么即兴或者是漫才，而不是说我现在要组一个漫才，有谁可以来跟我一起，这样可能就很容易。
不，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即使比如说我认可很多人，但是我也不太主动的对去说咱们成为搭档磨磨稿什么之类的。
你先问
双重关系就是要打破两个边界感，
第一层边界感是就是基础关系之上的那一层，
再做一个边界感的突破。
确实，
哎，其实之前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吧，双重关系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会把关系弄得更复杂一些，他其实也不太好维持，说不定双重关系维持不了，可能连最开始的那个基础关系也会被破坏。
嗯，
所以说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经营，更多的在意和小心翼翼，
主动踏出这一步吧。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今天还收获挺多的，回去我看看找找找找有人成为喜剧搭档。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也得真诚的付出，你千万别去做那个、
啊、
你千万别去做那个榨取别人价值的事情，一定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真诚的，就是为这段关系你得付出，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重关系，对
对。
有什么对双重关系有更多的看法呀，或者说经历，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见，拜拜，
拜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喜欢可以给我们一键三连，订阅、点赞、留言。想进听友群的朋友，别忘了添加微信“洗浴中心”首字母加 H333，XYZXH333，下期再见喽。